今天的你过得好吗？正在做些什么呢？无论你在哪里，开心或是难过，都有我在这里陪你寂寞。欢迎收听陪你寂寞，我是凯。大家还好吗？三级警戒已经一个多月了，看起来可能还要一阵子才会解除。最近也有感觉到身边的很多人，那种心又开始躁动的感觉，或是急需要一些能量补充的感觉。因为我们现在每天只能被关在家里嘛，那顶多有些人就是出门去上班，下班也是立刻回到家里。多数的人已经不太敢再去一些人多的场所了，所以每天在做的事情其实已经有点重复，所以导致大家已经有点缺乏能量、干涸的感觉。那其实这阵子我后来也有发现到，长辈会比年轻人还要难待在家里防疫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年轻人有网络，几乎就是万事 OK 嘛。至少你还可以在家追追剧，或是随意的乱逛网站，找很多东西看啊，或是打游戏之类的啊，或是用网络跟朋友聊天。那长辈们其实平常的生活还蛮大量依赖人际关系的互动，例如他们可能需要去菜市场买菜，那有时候也是在跟熟悉的摊贩老板做一个打招呼交流。那或是像很多老年人会喜欢待在公园凉亭，可能一起下棋、聊天、打屁、喝饮料、喝茶等等之类的。那一些婆婆阿姨们就可能晚上会喜欢出去跳土风舞，可能会出去跳一些国标。那现在老年人他们这些活动被禁止了以后，其实他们就已经没有什么休闲娱乐了，几乎整天只能在家不断的看电视，因为他们也多数也不太会使用手机嘛。所以其实我觉得老年人可能比长辈还要危险一点，就是在心灵能量的这个部分。所以如果你家中有比较高年纪的长辈，或是你的爸爸妈妈中老年人的，我觉得要多花一点时间去陪伴他们，或是去关心一下他们。对，毕竟现在疫情真的是延烧了以后，就真的还蛮难控制的下来。对啊，可能还会需要一段蛮长期的抗战，大家要好好关心一下身边的长辈们哦。这段时间以来，我发现呢，其实不出门也还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去做替代啦。像昨天晚上，就是我跟几个朋友，就是我大学的同学，我们一群男生，大家也知道嘛，男生就是很喜欢打游戏，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就好几个人，五六个人一起连线打了一场魔兽这样子。对，就是在大概十几年前，我们在大学时代最常玩的游戏。其实打游戏有时候只是一个媒介，我们要的其实是大家在那段时间里面的聊天啊，互相打嘴炮啊，互相去拿以前的话题出来亏亏对方，就是会觉得就是一种很无与伦比的开心这样子。昨天我们这样子玩了两三个小时有吧，对啊，一直玩到大家很精疲力尽的才想说好，那差不多也该去睡了。对，觉得这样子，上次我们这样子这么多人算是到齐吧，因为我们大学这一群男生就是很要好啊，一直到我们出了社会到现在十几年了，其实大家每天我们有一个赖群组，其实每天都还是大家还是很常在上面互相交流啊，即便我们已经分散在台湾各地的台北啊、台中、高雄等等的地方，对，我们其实还是很常互相交流，但其实我们已经很难很难好好在一起见个面了。 对，因为大家有各自的事业工作，也有各自的家庭等等，所以其实长得越大，也真的是越难去碰面的。对啊，那不过透过网络，透过线上这样的方式，有回补到一点心理的能量啦。对啊，觉得蛮开心的。好，那这一集呢，我要承接上一集我开始跟大家聊的我单车环岛的故事。不过在开始之前呢，想要先推荐大家今天这一集的第一首歌。这首歌呢是在前几天才刚新发行推出的，它是来自陈修哲，歌名叫做《再等我一下》。那陈修哲这个人呢，他的前身是《那我懂你意思了》这个独立乐团的主唱。这个《那我懂你意思了》音乐作品都非常非常非常的棒，我都很喜欢，喜欢到我有去收藏他们的那个实体专辑。对，真的非常非常好的音乐作品。那不过蛮可惜的，他们已经在几年前宣布休团了，应该是解散了这样。那陈修哲后来还有跟别人一起组了一个脆弱少女组，走的风格就有点不太一样了，有一点迷幻电音 EDM 的感觉。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以前《那我懂你意思了》的那种感觉。那这一次他推出的这首歌叫做《再等我一下》，又让我觉得，他好像又回去了以前那个状态，那种很纯真，用感情去把一首歌给展现出来的那种细腻情感又回来了。这首歌呢，写的也是在目前疫情下的人们对于社会上很多事情的纷纷扰扰的一些他想对大家说的话吧。我第一次点来听，我就非常非常的喜欢，然后当下我就立刻重新 replay 了好几次，那一整天我几乎有半天都在听，不断的重复听这一首歌。我想要在自己的开始之前，正式开始之前，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首《再等我一下》。好，那听完这首歌，希望大家心里面都有被抚慰到。疫情之下嘛，像很多事情其实都被暂时的延宕了，很多计划只能先暂停甚至取消。那有很多人，我相信他的计划，他的人生目标，可能在这个时间点如果没有去做，以后大概可能也就不会去做了，有点可惜。不过在这种非常时期，大家真的还是在放慢一点脚步，再等世界一下下，好吗？加油。好的，那承接上一集的环岛故事呢，我先快速的带大家前情提要一下。那前面有提到说，我们是从嘉义出发的单车环岛，那一路经过了台南、高雄，那到后面的屏东，然后往东部去的台东、花莲。那这一趟单车环岛，我们一共是花费了九天。那过程中是我跟一位伙伴，就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出发，那骑着单车，有时候在一些比较危险的路段，我们就会选择先用火车去替代。好的，那么上一集呢，我们讲到了第三天的行程。第三天当时是我们这整趟环岛里面，我个人觉得是最最最挫败、最挫折、最失望的一天。那一天晚上是住在花莲的玉里。对，那上一集的最后我也有提到，在你最困顿的时刻呢，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倒霉，然后所有意外还能够再让你看起来更糟吗？当你在这样子怨天尤人抱怨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人都会陷入一种死胡同。我会认为其实我们应该转头去看看我们还拥有些什么。即便今天过得非常的糟糕，意外不断，被大雨淋得满身都湿掉，但是我始终还是有一位旅伴这么坚定的跟着我在这一趟单车环岛路程上继续努力。上一集的最后我提到这里，在我去想了我还拥有些什么的时候，我突然又觉得自己有力量了。对，因为我看着我的旅伴也还没有放弃啊， 他也没有说啊，今天过得好糟，我干脆我先直接搭火车回家好了，对，我就不用再骑后面的行程，也没有，或是也没有突然说啊，我们明天干脆不要骑好了，就是整天待在民宿睡觉耍废好了，不要再跑行程了，对，我们都没有走到那一步，那既然有人还在跟我一起努力着，那我就也就是不自觉就打起精神了。对，这是上一集的小小的前情提要。好的，那么我们这一集就从第四天的环岛行程开始。OK， 那么第四天就是从花莲的玉里出发。那这一天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突然有点天外飞来一笔，我们又先一起来就先搭火车搭到瑞穗。那瑞穗站是在玉里的北边。也就是说其实是我们要前进的方向，可是呢我们搭到瑞穗以后我们又往南骑，等于我们又折返跑了，为什么其实我也忘记了对，那时候只是想说从瑞穗站往南骑的话会经过五鹤，一直都有听过五鹤种茶叶嘛，还有奶茶等等的，所以就想说趁这个机会想要去看一看当地是长什么样子，对，可能是这个原因吧，所以我们就往南骑了。但是呢好死不死这一个往南骑的路线又是爬坡多于下坡，对，地势的关系啦，对，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要从玉里往北骑，骑到瑞穗，骑经过五鹤到瑞穗，这样其实我们是会比较好骑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是这么做了，那骑了才知道嘛，那对啊，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你去做了才知道困难，那遇到困难你都在路上了还能怎么办吗？大概就只能继续前进了，对吧？ OK， 好的，那我们从瑞穗站出发。瑞穗站这里我想要推荐一间小火锅店，它叫做绿精灵。我们不是在这一次环岛行程吃到的，是在之后我再去花莲的时候，那当地人口耳相传的跟我们推荐这间绿精灵。那实际吃过以后，它的牛奶火锅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好吃，真的很不一样。然后食材真的是它的店是很一般的样子，不是什么高级餐厅的感觉。它就是在瑞穗这么一个我自己是觉得很淳朴的一个小巷镇里开了一间小火锅店这样而已，但是它的东西很非常的新鲜，也非常的口味真的有不一样，对，蛮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好，因为刚刚提到嘛，我们往南骑回来的话上坡真的是多到受不了，因为五鹤是一个很多种茶园的地方，那茶呢就是需要在一点高度上种植嘛，所以五鹤这个地方其实就是要往上去，所以骑了这一趟我们真的是又累挂了，就像某一天我们也是一早起来就立刻跑去骑多良，然后又骑到上坡比较多的那个方向去了，对，我们这一天又是整个累挂。但是在骑乘的途中呢，好像是在五鹤附近有一个北回归线的标志线，那在第一天上一集我有提到，就是我们经过嘉义水上有稍微在那边做一点停留，那这也是我提到的说，就是很多地方它也许不够精彩不够有趣，可是它可能有一定的有一定的纪念性质，有一定的眼界的需求，对，就是你知道它是一个很有知名性的地标嘛，但是你从来没有亲眼去见过他，你可能只在书本在听说人家这样子讲而已，你根本不知道实际上是怎么回事。那我是觉得再怎么无聊或是怎么样的点，你都可以自己亲身去走过一遭，你才可以去有资格说那里很无聊那里很好玩，对啊。所以经过了东部的北回归线，我相信又更少更少人会去过这个地方，对，所以我们当然也是选择下来停留一下。那这个东部的北回归线的公园呢，其实我觉得还蛮值得下来走一走的，对，因为它地势比较高一点，然后 所以比较凉爽啊，或是它旁边好像种了很多茶树，对，就是风景其实还不错，有一点小小山区的感觉这样子，对，跟西半部的水上的北回归线比有一点落差。好，那因为真的是骑得太累太累了，所以当我们回到玉里之后，其实我们就选择直接搭火车到往北，因为我们这一天的最终第四天最终的目的地就是在花莲市的住宿。对，那玉里其实是花莲蛮南边的一个地方，所以加上花莲市它有其实是属于花莲这么狭长型的花莲的很北边，对，所以其实我们这一天要跨越的那个路程距离其实是蛮长的。OK， 所以我们直接搭火车往北走。那在行程里面呢，我们就规划了一个凤林。那凤林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我觉得，如果我今天不是选择单车环岛，其实我可能不会把它规划进旅程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说实在的，我在查行程的时候，事前做功课的时候，我才稍微有一点认识这个地方，不然我相信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也没有听过这个叫做凤林的乡镇，还是其实我孤陋寡闻，那我很不好意思。对，那到了凤林以后呢，它有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台湾第一座在2014年被国际慢城组织所认证所认可的慢活小镇。那这个慢活啊，其实说的很容易，但是我自己觉得很不简单哦。对，当你到凤林车站一出来，你就会看到一只蜗牛，那它会写着国际慢城，对，很特别。那我也是到了那边才真的有感悟到说，诶，这个地方的节奏真的有点不一样诶。对，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一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啊，其实有一点点给我的感觉像是楚门的世界。该怎么说？这个小乡镇啊，你知道这里就是有一个聚落，然后这里也有住人，也有人在生活。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我们在路上几乎没有看到人。对，那个感觉很奇怪，就是你到了一个乡镇，但是你放眼望去，街道很空，很像那种演习啊，空袭警报的演练，然后要大家都只能待在家，不能外出，所以街道空空的感觉。对，可是那天是没有的，没有演习这回事，可是街道上就是没什么人。对，那这种没人的感觉，让我们觉得有一点就是诡异诡异的，就是很像是那种江湖片，然后你到一个客栈，然后发现这个客栈里面的除了你以外的所有人都是带有目的性的乔装，他们全部都是同一伙，等一下准备要暗算你的那种剑拔弩张不安的感觉。对，我跟我旅伴在抵达凤林不久后，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心里面就有这种很奇怪的感觉，好像仿佛凤林它真的不存在这个跟大家一样的时空里面。对，你就觉得你自己好像进入一个异次元的感觉，有一种无人之境的国度啊。对，说不上来，真的，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体验一下。对，那后来我们才慢慢去了解到说，其实不是说楚门的世界，只是这个地方的居民们，在地的居民，他们真的非常的慢活，所以就是因为这么的慢活的生活方式，所以可能就不会像你在都市里看到人们会在路上匆匆忙忙啊，或是每天做很多事情这样子，他们可能就是悠悠闲闲的，然后懒散一点这样子。对，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凤林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很厉害的称号叫做校长梦工厂。对，就是这个地方呢，他出了非常非常多位台湾的学校校长。对，也就是说这个小小的乡镇呢，就是书香人文荟萃啊，地灵人杰的感觉。对，所以他有一个算是校长梦工厂的一个展览馆。对，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走一走，还蛮特别的。然后因为凤林这里是属于客家文化聚落，所以呢你也可以偶尔在路上看到一些过去客家文化民族他们文化里所特有的烤烟叶、种植烟叶、烟草，然后烤烟叶的烟楼。对，那有些烟楼因为是木造的，所以看起来是蛮有时代感的，蛮有那种古代的风华啊，还余韵尚存的感觉。对，如果你够会拍的话，其实可以在这里拍到一些还不错的那种完美照。对，那这里偶尔呢还会有一个很特色的市集，叫做瓜牛油市集。对，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东部的一些市集，我觉得东部有非常多非常多有特色的小市集，市集上面你看到的东西真的都是很结合在地文化的东西，不管是农产品也好，不管是他们自己的手工艺品也好等等，都不像是你在西部沿岸的城市会看到的市集的那种感觉。对，与其说是市集嘛，我觉得东部的这种市集，我认为他们比较像是一种同乐会，就是大家带着自己平常喜欢的东西啊，或是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想要跟大家来分享，那充满着很浓厚的人情，很温暖。对，我觉得日后呢，大家如果真的有要经过东部去旅行一趟，有经过这个附近，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去凤林走一走。对，那刚刚有提到，凤林是台湾第一座就是被国际认证的慢活城市嘛。对，那台湾其实是有四个到目前为止，第一个就是花莲凤林，那第二个是嘉义的大林，那三跟四都是苗栗，一个是三义，一个是南庄。对，那这几个地方我除了大林还没有特地去过以外，其他我都有曾经去旅行过，那蛮推荐的，尤其是南庄这个地方。对，除了风景很漂亮以外，然后也有很多很复古历史风华的那种感受，就是充斥在南庄这个小镇里面。对，很推荐大家去凤林走一走。好的，那讲到这一边的话，最后我们是在凤林搭了火车啊，直接前往花莲市了。因为这一天的上午嘛，我们在骑五鹤那一段非常上坡的路段已经耗尽了真的很大量的体力，所以后面我们就稍微调整一下行程。对，所以我们直接搭火车到了花莲市，那直接去办理check in 的住宿了。 OK， 那到这边的话想跟大家推荐几个花莲东大门夜市的必吃美食，我个人的整理啦。对，像彩虹臭薯条，那彩虹臭薯条呢，我个人建议他一定要点泰式酸辣酱。对，这个彩虹臭薯条真的是我离开花莲以后会一直一直想要为了这个臭薯条而特地回去那个花莲东大门夜市去吃的东西。但我好像曾经有在高雄的瑞丰夜市好像有看过吧，我印象中，可是不晓得为什么感觉好像是连锁的，但是不知道味道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对，我也不晓得，所以这间我很推荐。那这已经是我四年前去的了嘛，所以有一些摊还在不在其实我没有很确定。 OK， 那这就是我当时有去吃然后我觉得真的很好吃的。还有就是猪大郎的米血糕，跟有一家法式棺材板，那还有一家也是网络很爆红的，就是叫强蛋饼，坚强的强。那个人也是很推荐他的薯泥 cheese 蛋饼，大家如果有上网 Google 的话都可以看得到那个蛋饼到底有多邪恶了，邪恶到你要立刻把它消灭掉。对，真的好，这就是我这边插的一个小插曲，跟大家推荐的个人小美食。好的，那结束第四天的行程呢，这边要跟大家再推荐一首歌，那这首歌叫做《留下来陪你生活》啊，呼应了凤林这个慢活的小镇啊。放慢脚步去生活，其实我觉得那不是一种懒散，那只是一种生活理念与繁忙的都市不同的步调而已。对啊，在这个地方 你就是一样努力认真的工作，但是你大可不必把自己过得那么盲目，那么庸庸碌碌。对，所以我觉得很符合这首歌的感觉。那这首歌其实我自己最开始是接触到张悬的翻唱版本，不过这首歌在 KKBOX 上不会有张悬的 cover 的这个版本。那我个人听了这位演唱者张小文的版本以后，也觉得还蛮不错的。只是最触动我，当时最触动我心共鸣的还是张悬的版本。这个你们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搜寻得到，搜寻张悬留下一陪你生活就可以听得到。OK， 好，那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留下来陪你生活》。嗯，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去听到歌词里面的一个地方是我觉得很喜欢的，他写说让我留下来陪你生活，那陪你吃一点点苦，然后再陪你感受那一点点幸福。那样子的生活其实该怎么说，很梦幻吗？或是很理想吗？对啊，就是有一个人愿意陪着你一起去度过生活中的吃苦然后幸福，两个都陪你一起度过，那你还能夫复何求呢？对吗？好，那接下来说到我们环岛单车环岛的第五天。第五天啊，这天主要的行程，那我们就是从花莲市出发，那最后是要到新北市的住宿点，所以我们必须绕过宜兰跟苏花那一段。这一天一大早起床啊，我们就特地去买了早餐，然后一早就冲到了花莲七星潭，我们就找个地方舒舒服服的坐在那里享用了早餐，然后望着蔚蓝的早晨的太平洋，那个感觉真的是太奢侈了。对啊，如果你可以几乎天天就是这样望着太平洋，坐在七星潭的砾石滩上望着太平洋，这样子享用一个早餐，我相信你今天一整天绝对是非常非常愉悦的。对，这么极致的享受，我想这就是台湾东部一直让人很着迷的一个点吧。对，在这里大家就是很懂得怎么生活啦，我觉得是这样子。嗨，不是说像都市城市里那么匆促的脚步，那么匆促的节奏才叫做生活。你把行程塞得满满的，有工作，工作之余还利用时间去健身，然后去跟朋友聚会，然后学习什么。其实我觉得有时候都是有点太过于刻意的要把自己的时间塞得这么满。不是说学习不好，或是说找时间去运动不好，只是我觉得凡事就是过犹不及啦。对，你为了把自己填满，可是你可能心里的能量会因此无法走得够久，那这样就会比较可惜。那我觉得东部的那边的居民们就是可能每天面对大山大海啊，所以自然的心胸就比较豪迈，所以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他们就是心胸比较开，生活的步调也比较随性，比较浪漫一点。对，我觉得这真的是有很大的不一样。好，那因为要经过苏花改这一段才能够到达宜兰吗？这一段啊，其实非常非常非常的危险。对，因为这一段路在窄的地方可能就是两线道，两线道就是一来一往这样子。对，那因为很多大车、砂石车什么的会通过，那加上我们又是单车新手，所以我们评估后觉得这样非常的危险，所以在这一段我们就决定要用搭火车的方式直接到宜兰。那所以我们就是选择先骑一小段路，在靠近即将要进苏花公路的前面的一个乡镇，我们就选择在那里搭上火车。那个乡镇就是新城站。对，新城站是蛮靠近太鲁阁的一个地方。对，因为它很接近苏花公路了嘛。对，所以我们就先骑到一早吃完早餐就先骑到了新城站。对，那在新城站，因为我们比预计的早到了一些时间，所以在那边等待的同时啊，也看到有一个女生她独自一个人，那她也是骑着单车，也是正在环岛。对，因为她有在车子后面挂了一个小小的牌子，也是写说她在单车环岛中。那等车无聊嘛，我们就跟她攀谈了一下，就发现说原来她是个外国人， 她是来自香港的一个女孩。对，那她这一趟来台湾就是专门来单车环岛的。对，她也不是说来台湾留学啊，或是特地来度个长假什么的，都不是。她就是在当时，她就是专门飞过来台湾，然后就开始单车环岛。那结束后，她就会再直接飞回去香港她的家。对，我就有点又再一次的被冲击到了，知道吗？像上一集我有提到说，我们在芳寮站准备往东部走的时候，也在火车上遇到一个爸爸带着一个六岁的小女孩，那他们也是骑着单车一大一小的在进行环岛的这趟路。对，所以我当下就是也是又有一个感悟，就觉得哇，原来平常我在那边做一些比较看似浪费时间的事情，有人是这么努力的在完成他的事，完成他的梦想，正在发光中。对啊，那后来聊一聊也发现，诶，他的行程跟我们有点重叠。那我稍微去回想一下才发现，哦，我们前一天在凤林这个很诡异的小镇，我这样说凤林的那个朋友如果有听到请不要打我。对，我当下对凤林的感觉真的是这样子，对，没有贬义。对，我们后来发现原来那个香港女孩在前一天我们在凤林的时候有稍微遇到过，擦肩而过这样子。对，我有一点印象，然后就觉得诶，然后今天大家竟然在同一个时间点在这里等同一班列车。对，那时候也觉得诶，缘分这件事情说起来真的是有一点奇妙。好的，那后来呢，火车来了，因为单车要上去那个火车的话，基本上它不是每一班车都可以上得去，要等某一些特定的车次，叫做两铁车车厢车次，对，才可以让单车上去。那所以我们一上去以后，在车厢里面就遇到一大群人，他们也是正在骑单车，有的是也正在环岛，那有的是骑某一段路程这样子而已。对，总之大家就在车上啊互相交流，互相聊天。那有一些大哥，又有年轻的男生，又遇到一个资深来到台湾单车环岛的女孩。对，她好像是来自马来西亚吧。对，她单车环岛是背着很重的装备，看起来有二三十公斤。对，我不晓得为什么，可能她可能都是选择就地露营之类的吧。对，所以我真的又开了眼界，当下也是觉得非常非常的钦佩这些眼里发着光的人们。对，真的看起来非常的耀眼。我想表达是说，其实我们不一定要去做一件轰轰烈烈的事，我们不一定要去所谓世人的干大事才会让你显得很耀眼。其实我觉得那些正在发光的人们，是因为他们正在做着他们想要做的事情，然后他们走在了路上，即便今天只是一件微不足道平凡的小事，或是像我这样，我有一个想要当电台 DJ 的梦，所以我现在坚持的走在录制 Podcast 节目的这条路。我也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可以说是社畜吧，上班族这样子。我跟大家都一样，就是上下班回来看看剧，偶尔出去健身房或是去打个球，没有什么很特别。但是我正在做着我喜欢的事，就会让我看起来比较稍微有了一点光芒。对，好，那这一天呢，最后我们顺利抵达了在新北市的朋友的家。我们三个就是我跟我旅伴跟这位朋友，其实也是非常久没见面了啦。那也趁着这个环岛机会有经过，那特地去他家睡个一晚。那一天大家也是就是有点促膝长谈啊。对啊，这种感觉真的很棒啊。你在异乡，然后有一个熟人可以收留你疲惫的身躯，让你睡上一晚的好觉，那感觉真的是非常的美妙。 OK， 那接下来再来分享一下这一集的第三首歌啊。这一首歌的想要分享这首歌的原因呢，是因为当时那位一个人来台湾环岛的香港女孩啊，我们在讨论接下来的一些行程的时候，他也有表示说，他这一次因为也是担心安全的考量，所以他其实也选择没有去走苏花那个路段。 对，可是他其实是非常非常想要挑战的，真的碍于考量啦，毕竟他也是一个外国人嘛，如果真的有意外也蛮麻烦的，所以他内心其实是一直很想要赶快再安排下一次的单车环岛，然后他要完完全全全程的在走苏花那条公路。对，因为他说也是有查资料，然后就听人家说苏花的那段路风景也是非常的优美。对，因为他真的非常知道的人应该会晓得，就是苏花公路真的是非常的紧邻着海岸线，很像接下来这首歌的歌词啊。这首歌的歌词有一段是写说，知道吗？今天的消息说一号公路上那座桥断了，会修一年吗？一年能等吗？对，这首我要推荐的歌就是陈绮贞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大家一起来听听看。好，那么接下来来到我们环岛第六天，第六天我们就是从新北出发，那最后的目的地呢是要到苗栗住宿。好，那首先我们就先骑到了往莺歌三峡的路方向去骑。首先我们先来到一个三家车站，那这个车站呢，它其实是一个超过百年以上的车站。大家也知道嘛，在台湾北部一些比较山区的乡镇，其实过往都是依赖一些煤矿啊，或是像九份金瓜石那边都是充满的煤矿的历史，所以这个三家车站在百年前其实也是为了挖煤矿而生的，运煤，对，需要运送这样子。那这个车站因为真的非常的老旧了，所以在大概二三十年前吧，真的就是残破不堪，也差一点就要被直接废除被拆除。对，不过当时经过当地的一些里民居民的力保，最后被留了下来，经过一连串的挽留吧，对，最后政府给了他一个三级古迹的认定，对，所以他就很幸运的被保留了下来。这件事情也是带给我一个想法，就是说时代一直在前进没有错，可是呢对于过去旧有的一些文化，其实我们也不要一昧全盘的舍弃，而是要想着如何去延续。三家车站的这个区域呢，它其实有蛮丰富的矿坑啊，铁道文化的底蕴。那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是，这些文化也是这个地区的人民生活代代相传的，一个根本吧。对，大家有这样子的集体记忆，我觉得如果今天把它彻底的铲平啊，给它盖了一个非常非常现代化的车站也好，或是直接把它拿来盖成什么商业大楼啦，或是住宅等等的，直接米平掉这段历史的话，我觉得非常的可惜啊。那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其实也有看到，当时争取保留这个车站的里长，他在采访的时候就是非常骄傲的说了，表示一段话说，我们没有捷运，但我们有这个火车站。对，我觉得这就是你一个人如何去以你成长、生长或是生活的地方为荣。你在某一片土地上生活，这里就是你的根，就是你的家。即便你今天可能搬去了某一个地方，重新开始生活，但是你如果也住了十几二十年，对这个地方非常的熟悉，那这里也充满了你一些旧时的回忆、朋友。我觉得这样子就可以称作是一个家啦，对啊，所以土地跟人之间的感情，其实就是人跟家的关系。就是我在经过三家这个车站的时候，心里面的有一些感悟啦，对啊，然后再加上在这个车站，我们有遇到一个看起来年纪蛮大的婆婆啦，对啊，她也是，看我们穿得很。就是很专业在骑车的人的感觉，他也是询问我们在干嘛，然后发现我们在环岛的时候，就是我发现这一路上啊，有一些人会靠过来想要了解说，你们在干嘛，或是对，或是我们的车上有插一把环岛的旗帜，对，有些人也是直接看就说，你们在单车环岛这样子。对，我觉得大家一听到我们是在单车环岛这件事情，大家就是有一种 有点恍然大悟，就是哦这样子啊，哦很厉害很厉害，很棒，你们真的很棒，就是好像瞬间眼神就亮了起来，这样子有一种我这么说不是想要炫耀啦，就是有一种好像我在完成这些人所不能完成的梦想，我在也在替他们带上一份努力的感觉啦。对，因为当他们每次这样眼睛一亮的时候，我都会感觉到这些人的内心其实应该也是渴望着他的人生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可是他可能碍于一些种种因素，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去尝试过。对，所以每当被问到，然后发现诶他们的眼睛亮起来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我要背负着他们的一部分小小的努力，一部分小小的梦想，然后继续努力这样子。对，那离开了这个车站以后呢，我们就沿路骑到了三峡跟莺歌。对，那今天这一天也是几乎就是一直吃吃喝喝啦。对啊，到三峡就是一定要吃金牛角的嘛，然后还有臭豆腐，然后跟镇记米血糕、猪血糕。对，吃饱以后我们就往新竹出发。那新竹更不用说啦，新竹城隍庙就是最有名的美食聚集地嘛。那像我自己也是常常会有时候会突然怀念起来很想吃的新竹的美食，就是海端贡丸跟鸭香饭，还有仙草撞奶。对，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自己个人就是很喜欢吃贡丸的东西。那鸭香饭是真的真的真的很好吃，非常的香，非常的香，很难在其他县市找到有可以媲美的。对，所以会一直很想怀念再回去新竹吃。好，那这一天最后我们终于也是顺顺利利的来到了苗栗的住宿点。那我们这一趟行程啊，其实我们在住宿的规划上呢，都比较刻意的选择比较贴近当地的生活的一些住宿点，就是我们不会特地去找一个饭店或是类似那种商务旅馆，我们喜欢找当地的小旅社也好，民宿也好，对，或者甚至是类似当地人的家之类的，这种我们都觉得我们要更贴近，既然我们都在环岛了嘛，那我们就要更贴近这份土地的一个方式。好，那这间星星大旅社呢，它你从门口看就可以看得出它真的是非常的有历史啊。推开门里面是磨石子地板，然后它的楼梯还是那种有铁条，然后上面是一条红色塑胶把手的那一种楼梯，就是很像乡下那种爷爷奶奶家里面的那种楼梯，对，很复古。然后进到房间呢，发现房间的连墙面都贴了瓷砖，像浴室的那种白色平滑瓷砖，就觉得很特别。这种现代化一点的旅馆啊旅社一定不会有这样子的设计，那可能在过去五六十年前，这种设计可能是当时的一种高级的流行感，对，可能是这样子吧。对，所以觉得蛮喜欢的啦，这里就是小巧可爱的一间小旅社，然后老老旧旧的，但是住起来大致上也还是算蛮舒服的。对，那苗栗嘛也是一个充满客家文化的地方，所以在这间旅社的里面也是充满了很多花布的元素。对，像它的可能抱枕套啦、枕头套啦等等的一些地方都充满了客家花布的元素。整个旅社除了房间以外的空间还会有一些类似展览的地方，那它也是陈列了很大量的三四十年前、四五十年前的那种古董。整体而言就是一间真的很可爱的一间复古旅宿，有兴趣的朋友到苗栗也可以绕过去住住看，或是进去参观一下他们的古董，应该老板也是很欢迎的。对，那在这边呢最后想要分享的这首歌，就是搭配这个浓浓复古时代风华感受的这间星星大旅社，所以我特地挑了一首王若琳的《迷宫》。那藉由他的嗓音啊，就总是可以让人感受到有一种上海外滩那种纸醉金迷、那种人们欢欣普天同庆那种旧时代的风华。对，大家可以静下心来好好的欣赏这首《迷宫》。 好的，那这一集呢，到这边其实也要再跟大家先告个尾声啦，因为我们环岛一共有9天嘛，所以想当然了，如果9天都要一集讲完，一口气讲完，太长了，所以我们先到这边。那下一集呢，就会迎来我单车环岛故事的大终章，在我们抵达目的地，就是完整的环完一圈的时候，我们都以为结束了。结果最后竟然还来了一场意外，真的非常非常的意外。对，这个我们在下一集就会继续的再跟大家聊到。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欢迎你帮我按下订阅，那也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 帮我留下5星好评，还有你对节目的回馈意见，或是有没有想要我帮你推荐什么样的音乐歌单，都非常欢迎你来讯。那我们故事速动的企划呢是一直有在进行的。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寂寞故事，你找不到人诉说，或是你需要有人听听你的故事，有人给你一些方向意见的话，欢迎你到节目的资讯栏都可以找到故事速动的连结。那你可以把你的故事，把你的寂寞丢进这个速动，让我陪你一起寂寞。好，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啦，下次再陪你一起寂寞吧，大家拜拜。Thank you.